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父母该如何关心与帮助青少年期的孩子呢？凌云牧师曾经采访过教育学博士黄文文女士，她从方方面面与父母们分享了关于青春期的孩子在心理上的各种需要，帮助父母与青春期的孩子们建立良好的亲密关系。他所分享的信息曾帮助过许多父母走出困境，值得我们再次重温。让我们一起努力帮助我们青春期的孩子们，把他们的青春风暴变成他们的青春风采。
欢迎收听让青春风暴成为青春风采，我是凌云。节目中的嘉宾是黄文文博士。父母该如何帮助九岁到十二岁的孩子们面对的很多问题，希望无论是父母亲或者是老师们都能够从文文他的分享当中得到很大的帮助。今天呢，请文文再跟我们来谈谈和孩子们的这个时间表有关的话题。
这是我很喜欢谈的一个题目。到不同的教会分享这类题目的时候，我常常开玩笑，我们说耶和华祝福满满，孩子的行程满满。真的是看到每个家庭为了要让孩子们出类拔萃啊，每个人都是不遗余力的让孩子们能够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
各种各样的补习班
各种各样补习班。是的，这次我到了马来西亚，甚至看到很辛苦啊，孩子们很急忙的有一餐没一餐的，或是很快的囫囵吞枣把晚餐给吃下肚子了，就马上要去上补习班。当初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总觉得或许这样子的恶习不会传到欧美来了吧。可是呢，我们现在也是同样看到在华人甚至是其他的亚裔民族，开始也是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如雨后春笋，
是
开始到处林立可是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当中让孩子失落掉多少能够跟孩子父母亲在一起非常宝贵的时间。我常常跟父母亲说，九岁到十二岁啊，是一个父母亲在孩子生命当中的黄金时段。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黄金时段应该是三岁之前，没有错，那个时候是钻石时段，那个时候是非常重要，又要让孩子健康，又要让孩子成长得好。可是当他们到了九岁到十二岁这个时候啊，是一个非常可塑性，钻石是没有办法去塑造它的，黄金你是可以去雕塑它，去塑造它的，因为它有一个相当的软度。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让孩子们他的一个行程表里面是满满满的事情，而没有空间空出来让孩子们能够真的坐下来面对面的跟家长分享他心里面的一些想说的话，我们错失掉我们能够在孩子们他的时间他的生命当中一个相当的影响力。我常常看到父母亲很忙着接送孩子们，我心里的好奇心啊，就想到那到底这些孩子们是不是也很喜欢这些活动。我如果问家长，他绝对告诉我孩子们好喜欢啊，我带他去踢足球，带他打篮球，哎呀，高尔夫球超喜欢的。所以我就在全校里面啊，做了一个全校性九岁到十二岁孩子的一个问卷调查。我里面只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都说孩子们是被电视跟电脑带大的，对不对？所以我想一定孩子很爱看电视。我的问题第一个是，介于看电视和与你的父母亲多相处时间，你会选哪一个？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基于你的回答，你 会希望父母亲跟你做什么样子的活动？这个问卷回来，99%的孩子选择与父母亲多花一点时间在一起。他们没有选电视。我们一般人会觉得孩子是绝对要坐在那边看电视的，电视多好看啊，有各种各样的节目，玩电脑 iPad 多好玩啊，对不对？可是以孩子的角度，他要选择跟父母亲，他多么渴望父母亲能够跟他们多一点的时间在一起。99%。
对。
那第二个问题呢，很可爱，因为只有一个百分比的孩子们选择说他要看电视嘛。我就问那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该这个剩下来的一个百分比的孩子们，他们的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他希望父母亲和他们一起看电视。也就是说100%的孩子都希望能够与父母亲在一起多花一点时间，多分享一些时段。所以父母亲9岁到12岁，这是黄金时段。当他13岁之后，他的时间就是这个世界的了。所谓这个世界的，就是外面的影响，他的朋友、媒体、大众的一些资讯啊，还有网站、社交网站，你就不再是孩子的生命的中心了。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不把这个时间当成是一个黄金时段来塑造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以后就有人帮我们来塑造我们的孩子了。我常常说，让孩子有自己的时间来安排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很多家长跟我说，我们有这样的事啊，我都让孩子自己安排时间。我再进一步的跟家长谈过之后，才发现在家长的心态当中，当他说我让孩子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是让孩子去安排他一天24小时剩下来的那一个小时他要做什么，而不是让孩子去全盘性的安排时间。我们不要为孩子来做决定，而是我们要引导孩子帮他自己做决定。这个当中的分野是非常大的。孩子们的确需要我们来帮助他，看到他今天一天要做什么事情，一整个星期、一整个月有这么多的事情怎么安插进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安排时间的时候，我们很少的人会注意到怎么样帮孩子去注意，诶，开车到那个地方要时间啊。我们离开那个地方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当中，可能会发现什么事情，要有一个缓冲的时间。当我们没有花时间跟孩子解释这些过程的时候，当以后他进到高中或者甚至到大学，他需要自己安排时间的时候，我亲眼看到有太多的大学高中生啊，他没有办法来平衡自己的时间了，忽然间整个生活就乱掉了，没有办法去掌控了。所以非常重要的一点呢，是让孩子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自己来安排他时间表。
年纪小的时候，时间总是赶不上我，我等呀等呀等呀，他总在后面慢慢地跟，
渐渐时间开始对我认真，我拼呀拼呀拼呀，我们俩又是输赢不分。再过几年以后，时间跑到我的前头，我追呀追呀追呀，他却在前面头也不回。
并不是说什么都不让孩子做了，而是我们给孩子一个这样子的机会，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表。这在学校里面我非常强调，也绝对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教孩子们的一点就是这个，他们每一天都看到，我觉得有一个大时间表是我每一天我一定要教学要用到的时间，可是他们有决定性的来安排说，诶，在这个大时间当中他做完什么事情之后，他有哪一些选择他要来做。譬如说今天早上的2个钟头我要教阅读，我要教写作，可是在这个之外，当孩子们做完了之后，他自己要去想时间，自己要想怎么安排他多余出来的时间，那我会给他很多不同的一些选择。 你就可以看到孩子们，他事实上想象空间是非常大的，只是绝大多数的时间家长没有给他这样子的一个责任来做自己的时间安排。所以呢也是有解套的方式的。我相信大部分家长都曾经带孩子们去过像游乐中心，游乐中心都有这种小小的票根啊，你可以集了多少点之后可以去换玩具啊。在学校里面也是有这样子的系统，那甚至我们带孩子去很多不同地方，你都会看到有这样子的机会。很需要让孩子做的就是怎么样去选择。我们常常让孩子啊，比如说你积了多少点，积了多少个票根，好，你有这么多的选择，你要选哪一个？为什么要选那个？是因为别人跟你这样说，还是你自己有需要？所以在这个当中，每一个点我们都把它点出来给孩子知道，哦，你如果今天这样选择的话，或许你的票根就不够了，你明天可能想要买一个更好更大的东西。时间就是这样子，时间就是点数。你今天有六个小时，你如果今天选择要把它浪费在这个事情上面的时候，可能你明天就没有足够的点数，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做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很多家长告诉我说，哎呀，他要去跳舞啊，他要去打球啊，他要去游泳啊，那这个当中体力是有限的。所以一个人的时间体力这些都是点数，如果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帮孩子们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游戏的方式当中，就让他认识我们的每一分钟生命都是一个点数，要怎么样来花用的时候，他以后自己独立的时候就能够更好的来用这些时间。
对对，讲到这些时间的运用的时候呢，父母在为孩子们安排的那个密密麻麻的那些什么课外的活动啊，补习班等等的时候，希望父母们呢也能够安排一些时间，就好像文文所说的亲子的天伦之乐的时间啊，
是
啊，带着孩子不是去学什么啊，而是能够父母一起谈心啊，聊天，特别是晚上在孩子的床前哈、啊，孩子还小的时候，多跟他们讲讲故事，特别圣经故事啊，跟他们谈谈信仰的话题，跟他们一起祷告，从小在信仰上来建立他们跟神的关系，这也是要花时间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这点我有个个人的故事很快的分享。我的孩子一直到13、14岁啊，晚上都一定有一个时间和他一起祷告，一起读经。在这个他的印象当中是绝对有长远的影响的，孩子是喜欢的。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快要入眠当中，他会把一天心里肚子里的话都掏出来讲给你听。那个时候就是你知道说啊，今天有什么事情对他的心灵造成影响了，今天有什么事情是我需要帮他抚慰的，一些抚平心理伤害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跟孩子一个非常好沟通的时候。或许他刚进门的时候你问他，诶，今天怎么样啊，小孩都是一句可以啦，还好啦，他不会真正说掏心挖肺的告诉你。可是在你晚上他要入眠之前跟他花这样子一个时间，我的儿子就是这样子，哎呀，在那个时候全部心里的不快什么在那天通通都倒出来，我们那个时候就可以一起祷告，那时候一起把这个事情都放在神的面前，请神来看顾。这是对他个人的一个信心还有信仰一个非常大的建立。时间我们怎么样来运用，这是掌握在我们手中。
是的，
年纪小点时候，时间总是赶不上我，我等呀等呀等呀。
好，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你会和我们谈些什么呢？
明天节目当中很快的，我想还有一两点关于时间的方面的安排之外呢，我想很快的就进入到我们下一个新的一个怎么样的帮助孩子有抗挫力抗压的一个方式。
好的，好，那亲爱的听众朋友，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了。
再过几天以后，时间跑到我的肩头，我追呀追呀追呀，见面头也不回，时间时间等等我，我有话要说，我有话要说，请你请你告诉我，人生应当怎么过。
主啊，我的孩子即将长大成人，求你帮助他爱慕你的话语，心灵得以苏醒，让他在你的法度上得以安定，使他得着智慧，成为正直的人。 眼目明亮。他即将离开家，去独立生活。主啊，求你让他厌恶罪恶，教导他用你的话语洁净他的行为，引导他走正直的道路。
请问你觉得妈妈的天职是什么呢？
应该爱他们的小孩，
就是抚养孩子、料理家务。爸爸的天职是什么呢？
保护、引导、供应孩子的成长，
就是屋顶，为整个家遮风挡雨，
要陪他的小孩一起玩。
作为妻子的天职是什么呢？
帮助丈夫成为更好的男人。
作为丈夫的天职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爱给他的妻子。
作为儿女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需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应该就是孝敬父母。那父母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
我们需要尽人的本分，履天的职责。
感人肺腑的故事，合乎圣经的真理，三十多年有关教养儿女的忠告。美国教育专家杜布森博士和妻子雪莉女士与父母促膝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与父母促膝谈，我是新月。连续几期节目，杜布森博士都在教导我们如何来鼓励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孩子失败的时候，在我们的孩子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作为父母，在孩子身边最亲近的人，我们给予他们的言语的鼓励、行动的支持，对于孩子的成长真是太重要了。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的主题是新的态度。主题经文在箴言第十章第二十一节，一人的口教养多人。箴言第十章第二十一节，一人的口教养多人。在你因为孩子的问题太大而承受不了的时候，或许你很难保持鼓励的态度。我们认识一个面对着这种处境的家庭，三岁的 Jenny 是一个表现得像讨厌的两岁的一个孩子。他与父母的每一次互动几乎都会产生很大的冲突。有一天，父女二人在一家餐厅吃早餐的时候，这位父亲认为这是和女儿约会的好时机。奶油在热腾腾的薄的煎饼上融化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对女儿的不满也会随之融化。他开始告诉三岁的女儿，他和妈妈是多么的爱他，多么的重视他。他和妈妈已经为 Jenny 祷告了好几年，他们非常以这个女儿为骄傲。这个父亲停下了吃早餐的动作，然后就再也没把食物送进嘴里，因为他三岁的女儿正以轻柔的声音恳求他说，爸爸，多说一点，多说一点。因此，这位父亲再次告诉他的女儿，为什么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然后第三次、第四次，无论何时他一停下来，他的女儿就会对他说，爸爸，再多说一点，再多说一点。跟随耶稣是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因此所有行动和话语都是造就人的好话，这对任何年纪的孩子都同样的真实。有时只要花一些时间和孩子一起玩，用非常温馨的词语表达爱，就可以减少他们不良的行为或者是悖逆。孩子需要听到他们是被尊重以及被感激的，而且爸爸和妈妈也有这样的需要呢。 今天的节目，杜布森博士给我们的思考建议是：你有没有向孩子表达出亲爱和感激的态度呢？你这个星期能够做些什么向孩子表达这种态度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一向能够看到我们孩子心中对于肯定、注意力以及爱的渴求。我们来祷告，求你唤醒我们，让我们也能够看见这些，帮助我们把勇气来带给我们的孩子，如同你不断地把勇气浇灌给我们一样。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的与父母促膝谈就先到这里了，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当中，新月会继续与父母促膝谈。
紧紧跟随你， 分离。
本周金句：
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二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进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我用信心抬起。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起将神的话语珍藏在心。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斜滑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 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